我最近他们不是在转发有一个，不是说有一个分享嘛？他说是一位王者弟子的忏悔信，他写的比较深刻，我就不读了。但是呢，他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他说：“观地菩萨点化我们佛子四个戒律，天上最为众生。第一，许愿传素；第二，戒邪淫清修；第三，敛财；第四，谤佛。”师傅，这四点，您开始一下吧，师傅。
这还要讲啊？邪淫嘛，你们都知道了。这个男人女人这种事情嘛，最能够伤害到一个为人的道德呀。一个男人不要脸了嘛，就做这种事情了。一个女人不要脸了，就做这种事情了，对不对啊？
对。
做畜生事情，被人家不为人耻啊，对不对啊？做下流了。你说你马路上看见两个人抱在一起，你会有什么想法？真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嘛就是妄语是吧？嗯，
不是，第一是许愿全素，
啊、
第二是戒邪淫清修。
许愿全素嘛就是不杀生呀，一样道理。
对对对，
好吧。
对，第三是敛财，第四是谤佛。
敛财你想想看，敛财出事了不啦？贪污你看多少人出事啊？敛财的话一定会出事，因为不该你拿的，你拿了之后你受不了这个业的，所以人家。中国不是传统讲吗？拿人钱财与人消业呀、啊，对不对呀、啊？与人
对替人消灾，
啊、
替
人消
灾、
啊。你消不了灾的话，你就倒霉了，对不对啊？好了。
对对对对，明白。
骗子就是因为骗人家钱，消不了灾，最后被抓起来了。
对对对，
明白吗？啊、嗯，
明白。第四点是绑佛。
啊，绑佛的话为什么这么重啊？你想想看，断人慧命啊。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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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家一个人好好的在家里爱国爱民，念经，
遵纪守
啊，修心，遵纪守法，对不对啊？
对，
懂得在单位里不跟领导有纠葛、有烦恼、有矛盾，
对，
在家里嘛相夫教子，对不对啊？
对，
啊，在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这种人从来不出来，对不对呀、啊？你说说看，你去断人家的慧命。啊，叫人家不要念经，不要学佛，不要烧香，你说这什么业啊？
对对，
不得了的，这个闯大祸的，他以后的报应他就知道了。啊，
对对，明白明白。那师父，观地菩萨说这四点天上最为重视，师父如果这做到了这四点，至少能是就这就是。
到天上
至少能到哪一层？
天上天上。
哦，
这四点只要做到了。到天上是没问题的，天界绝对可以去。嗯，
天界就是欲界天，你说的是这样吗？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到欲界天都不容易啦。我问你呀、啊，畜生道跟人道差得远不啦？一道就这么一道。
哎呀，太远了，师傅。
好，那么人道跟菩萨跟天界这一道远不啦？
远，他还有阿修罗道呢。
好啦，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比如说，那一个修行人，如果说犯了那个根本戒的话，那他会，比如他以后就算是说能够超脱六道，那以后会不会影响他那个他的果位呢？如果他能够上修到那个中等上品的话，那如果是他在人间犯了根本戒，那会不会影响他这个果位啊？
你想都不要想，他如果违反了他的根本戒，他连。根本出不了六道的，连欲界天都上不去的。
啊，
想都不要去想，根本界是什么？现在学佛人的根本界实际上就是个杀生。
啊，
这个杀生呢，一般的呢，杀父母，啊，杀人，啊，这个都是根本界。你现在明白了吗？还有骂菩萨，出菩萨身上的血。啊，当然这种你是可以弥补的，你要做不知道多少好事才能弥补掉，彻底改变自己才能弥补掉，这种都是犯根本戒的，明白了吗？
好，谢谢师父开始。那有的比如说那些女同学她打胎的话，那就算不算根本戒呢？
啊，这个不应该的，这个因为她本身啊。他本身就要看这个事物的大小的，因为他不是一种非常非常有意的，由心中产生恨了之后我要去把他杀了，那种叫 那种就已经仇恨已经到了你的心地了，已经到了你的根本了，到了你的把自己的佛性都毁灭了啊，这种那是毁根本结。你就像当年日本人杀中国人，那些人是不要说上千了，不投个畜生就蛮好了。嗯
嗯，好，明白了，谢谢师父。
师父，您说过自己的戒律比和尚还要严格，就是比出家的人还要严格，也说过实际上师父跟你们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讲老实话就是严于律己。所以很好奇，师父您除了五戒还有哪些戒律好让我们更好的向师父学习持戒呢？
五戒只不过是戒什么？戒酒、戒杀生、戒邪淫、戒那个两舌，对不对啊？啊，就戒这个五戒。这个五戒其实做人都应该戒的。你做一个人的话，你该偷东西不啦？你能够杀人不啦？杀生不啦？对不对啊？你能邪淫不啦？你能不能偷盗不啦？啊，这个很容易做到的。啊，两舌不应该半话，对不对啊？这个都应该做到。
对对对。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做人基本的原则，但是你真的往上讲的话呢，其实最难戒的呢，比法师啊，比他们戒的还厉害呢，师父连脑子里都不敢想啊。就是说有的人虽然行为上戒了这些东西，但是脑子里在想，是不是原来脑子里都不能让自己想的。比方说你有贪心的话，你贪嗔痴慢疑全部要戒掉的，这个是很难的。你说说看现在的人贪心，你说去得掉不啦？就算你没有杀到淫妄酒，那你这个贪嗔痴慢疑呢，你戒得掉不啦？很难戒掉的。
是的，是的。
你说我脑子里没贪心啊，动不动就贪心了。
嗯，是的。
连这个都要戒掉啊。比方说啊，人家说给台长弄一个奖，我不要，尽量不要，就这样。不为人间，只要对人间、对佛、对众生有益的事情，都可以去做。啊，给你一个名啊，挂一个荣誉什么什么，啊，不要，无所谓的。这些东西只会给自己找了更多的麻烦，对不对啊？
对。
你挂名你不做事，人家更要骂你的，所以还是不要挂名好，对不对啊？
就
这个道理。然后呢，突然之间啊，看见一个什么事情怎么样，马上想，不应该我们做的，不应该我们得的，不要去得，对不对啊？
对。
人家跑过来说啊，卢台长，你这三个名字啊，我想再怎么做点什么啊，我可以给你什么啊，你可以借给我这个名字，用一个像人家登记一个什么名字一样，我们可以开什么。连锁的什么，我不可以，不做生意的。你不能贪，不能恨。师父有时候看见很多孩子不好修，我会心里稍微有些芥蒂，但是呢，菩萨学佛的人像师父这种严格要求，马上不能恨，看看他们众生啊，很可怜。你说你去恨他们干嘛呢？对不对啊？这些都是孩子嘛，啊，这些都是没有方向的，不知道在人间应该做什么的，这个迷失方向的我们的众生啊，所以啊，要尽量教育他们，就是这样啊。
我们在家修修，算不算在家居士？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在家清修算不算什么？我没听懂。
在家居士。
照在家居士，那当然了。
嗯，
居士嘛，就是在家修行者称为居士呀，明白了吗？
要守什么戒律呢，台长？
守戒律嘛，一般的最好的最基本上嘛，就是至少要守啊，守能守五戒嘛最好，守不了五戒嘛啊，能够不杀生啊，最起码的，而且呢不偷盗啦，这个几戒一定要守的吧。人最难守的就是一个妄语吧，那你至少要守三个到四个戒吧，明白吗？比方说不杀生、不喝酒、不忘这个不邪淫啊，不偷盗啊，对不对啊？这四个要守吧啊。妄语们可能在一边学习当中，一边慢慢的在改正啊，那没办法，因为人的劣根性啊，明白了吗？
明白。 要不要守八戒呢？在家的是
守八戒，你守不了的呀。啊，因为你睡的床嘛又是很大的，对不对啊？你又天天还要擦香水了，还要有时候还听听音乐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很难的，明白吗？嗯。
嗯，明白。
师傅啊，我问一个问题啊，嗯，是不是有这么说法？如果说任何人如果我们遵守五戒的话哦，假如说他修得不好，下辈子他肯定会投为人生的，是这么说的吗？
嗯，应该的。如果你守基本的五戒的话，投人是100%的。
哦，那如果我们在五戒上再加上十善，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投到天界去，对吧？
对，五戒十善能够到天界的。哎呀，
肯定嘛，
啊，当然了，你这个五戒你怎么做得到啊？你妄语你能做不啦？妄语做得到不啦？你不杀生可以，不偷盗可以，不邪淫可以，不喝酒啊，对不对？也可以。你唯一的最难的就是一个不妄语啊。
嗯，妄语是的，有时候真的很难，意念有时候不对也算妄语啊。
当然了，妄语是最难最难的啦。所以你要五戒的话，你守一个妄语，你就等于守住四戒了。讲老实话，你要叫我们不杀生，我们根本做得到；不喝酒就做得到，不邪淫也做得到，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偷东西，那当然人都做得到。最难的一关就是不妄语啊。所以我为什么对我们这个中方台的秘书组的小朋友，我对所有的法师我这么严格啊，就是不能妄语啊。所以在我身边的人，我只要一听见他们吹牛撒谎，我气的我马上就要查到底的，因为这个是最难最难做到的。如果你这个做到，我能保证他们小孩子上天的，你听得懂吗？所以很多人在我面前眨巴眨巴的眼睛，海外的有些弟子冲得明明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好像还在瞒着我，还是不是不知道嘛？他们其实蠢得不得了啊，我没有办法讲啊。
师傅怎么会不知道呢？
问题他以为我不知道啊。
嗯。
所以很多人共修会的有些负责人跑到师傅还像真的一样，我没有啊，师傅我真的我很好，我会看不出嘛，我看不出我还做师傅
啊。是
啊，
就是。
哎呦，蠢的嘞，就像一个小孩子在爸爸妹妹妈妈面前很想，妈妈我没有啊，我在学校里没有啊，你说爸爸妈妈会不知道他在吹牛啊？
是的，是的，师傅，如果有一丁点怀疑师傅，那他真的是很蠢，很蠢，真的是很蠢。
啊，不是蠢的，所以要一定要不能撒谎啊！吹牛撒谎那是很大的业啊，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菩萨叫我们最后要守口业啊？
嗯。
啊，明白了吗？
同修呢，梦见跟师傅在对话，他梦中问了师傅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人间如染缸，亦如荷花池里的淤泥。我们学佛如何能做到不染着，修得清净纯洁之心？师父法身开示，靠戒律定力，就如一块白布泡到染缸里，当然会被染色。如果你在外部包上封油布，油布封好，染料就浸泡不进来，怎么会无染？戒律是什么？师父告诉你，你学佛学到现在，不是不能杀人打人才叫戒律，连饭碗里一粒饭都不能剩下叫戒律，拜佛前洗手恭敬叫戒律，尊敬师父尊敬佛友同修叫戒律，不该拿的钱不能拿叫戒律，看到人家有名有钱有名不动心不嫉妒叫戒律，男女不乱七八糟乱来叫戒律，有了钱又要车子又要房子叫贪心不守戒。如果一个人成天不找自己身上的毛病问题，总是想着是外环境不好，是旁边的人把我带坏的，我是受别人影响才这样的，那么这个人修不好心，绝不好佛。师父问你，如果你不惹坏人，人家来不来找你？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惹出来的，就算有人想带坏你，你有定力有智慧，怎么会被牵着走？比如有人拿一块肉给师父吃，师父就不吃，就算他塞到我嘴巴里，我也吐出来，他能强迫我吗？一切都是自身的问题啊。是师父的开示。
太对了，师父，我告诉你，你去听好了，这个就是师父平时的性格。在梦中，你只要做梦做到像师父的性格，就是师父讲的，一点都不错。
真的讲的，
师父的法身很厉害的，我渡人就这么渡的，
都很有 是很有能量，
非常有能量。
哇，以前开示过，你谈到，在佛前要恭敬洗手，都是戒律。那么这个恭敬心和戒律有怎样的关系呢？
恭敬心本身就是戒。举个简单例子，你对这个人恭敬了，你敢乱来吗？你不是守戒了吗？对不对啊？你对这个领导很恭敬，你敢对他乱讲话吗？你举个简单例子，你如果一个小朋友跑到台长这里来，电视台一个小朋友说我不干了，你说他会恭敬师父吗？他今天恭敬他就不敢讲了，对不对啊？他就想到他自己，他觉得自己受委屈了啊，自己怎么样了，所以他就没恭敬心了，听得懂了吗？
师父，请师父开示一下戒律和制度的关系。
制度呢，那是定下来的，定下来的，就是定下来的叫制度。制就是制约，度就是有度，什么事情不要过分叫有度，对不对啊？制度呢是强行的，而戒律呢是守心的，自己心里要守着的，就是一种自觉的，叫戒律。所以为什么戒律叫自觉守戒呢？它不一样的，对不对啊？
对对。
制度就是说你必须要执行，你部队里这个制度，铁的制度你就动不了了。戒律呢，是你自己自觉自愿的，我守戒，我不愿意打妄语，我不愿意做坏事，我不愿意怎么，我不愿意怎么，对不对啊？
对对。
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师父，师父就感觉比你好一点点。
没有没有，我太远了。
嗯，
哎呀，
请讲
啊。您一直在讲那个戒律啊，对我们修行人非常重要。您能给我们这些广大的同学再开示一下吗？
戒律，佛陀2500年之前啊，对不对啊？弘法到人间啊，他走的时候，他的弟子跪在边上都在哭，说：“佛陀，你走了之后我们怎么办？”佛陀就说：“以戒为本。”也就说了一句叫“以戒为师”。也就是说，戒律是奠定了你一个人成佛不成佛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一个人守戒，这个人一定能成佛啊。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守戒？因为只有戒律才会对人家尊敬，只有戒律才会精进，只有戒律你才会忍辱，只有戒律你才会啊不停的在改变自己，向菩萨奋进。所以戒律就是说，我不该做的不能做，不该想的不能想，不该拿的不能拿，不该说话的不能说，这种就叫守戒。所以戒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佛人，一个法师讲的就是戒律，他怎么会成为法师的？他就是因为守戒，对不对啊？他不守戒他能成为法师吗？就是实际上法师我讲过的，就像律师一样的，律师他本身就是守法律的，所以他不会做违法的事情，所以他才能做律师啊，对不对啊？
对的。
我请问师傅，那如何理解供养再多不如守戒呢这个问题？这句话。
供养再多的话是你的一种不知心呀，守戒的话你要知道这在本体坏了呀。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菜里边坏了，你的外面的汤再好有什么用啊？知道菜全部都是坏的臭的，那你这个汤时间长了这个汤会坏掉的，汤能给人家解渴就相当于你今天布施一样的，但是你汤里的料都坏掉了，里边的比方说鸡蛋汤吧，你的鸡蛋都是臭的，那你时间长了你这个鸡蛋汤不是也臭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供养再多不如守戒，还是是不是师傅是那个意思？就是还是守戒是首先要做到的，是这样。
对呀、你今天是个坏人，不懂得守戒，你虽然布施了，你说算好人不啦？
你一边在做一边在漏。
对啦。你守住戒的话，你是个菩萨，那你在做功德是不是无漏啦？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像昨天那个图腾，他师傅说他那个都被他的嘴巴做的功德都绞漏了，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嗯，师傅，就是我们守戒啊，就是讲戒定慧嘛，就是守戒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并不太明白为什么去守戒。嗯，学佛的时候呢，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要是先了解了然后再守戒，和什么都不明白再守戒，这个在结果上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都一样。我问你，你了解法律之后再去守法，和不了解法律你先守法是应该吗？一样吗？
应该。
好了、
嗯、
你现在还不知道红绿灯，为什么红灯要停绿灯要走，你就算不理解，你看见红灯先给我停下来，
嗯，
你就不会闯祸，我说对不对啊、
嗯，对，
所以你不一定先要了解他你才去守的，现在戒律到人间总是对你有帮助的，
对，
你先守着以后慢慢理解不可以啊、
嗯、
先结婚，
对对对，
先结婚后恋爱不可以的，
对对，师傅，对，是先守着然后就慢慢去了解，等到真的了解了的话，那这个他这个守戒是不是就又完全不一样了呢？
那当然了，了解之后守戒比不了解的守戒当然意识上有更大的突破，更大的法喜、
嗯、
因为当你了解一件事物之后、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啊这个心灵会有感应，然后呢会有一种、
嗯、
啊内在的一种法喜出现，
嗯，
明白去做这件事情， 对，
对
不对啊？
是的。
所以很多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很开心的、
嗯，
他明明心中很明白，比方说像你们这些孩子、
嗯、
对不对呀？
对
啊，很明白，知道师父马上要讲，我们电台里的小朋友知道师父今天马上要讲这个人做错事情了，在假装的、
嗯、
哎我不知道呀，然后师父一讲心里开心啊，叫窃喜、
嗯、
窃喜，听到吗？
明白师父。
我们知道念经放生度人等都是功德，师父节目录音开始梦考通过代表守戒也是功德，可是守戒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为什么这些方面都会成为功德呢？请师父开始一下。
守戒很简单、
嗯、
一个遵纪守法的人好公民，对不对啊、
嗯嗯、
是不是能够帮助到别人啊？举个简单例子，你守戒了不知道，你守戒看见红灯停下来了，你不守戒你看见红灯闯祸了，是不是影响到别人啊？
啊，对对对对，
大家上班迟到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红灯你冲过去了，把人家撞了，人家残废了，你说的话是不是伤害到别人呢？守戒是不
是，
是
的是的，
守戒是不是利于众生啊？
是的是的，
是不是有功德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这个道理啊。
哦，那师傅、啊、能够成为功德的事情也是由因果定律或者是天理本身已经定下来的吗？
基本上天理啊，应该说人家说有天理，那是啊，这是很高的位置了啊。因果啊，因为因果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因果并不是啊，并不是说你是对和错，因果只是种下因长什么果，它是一种规律，并不是说错是对的。
如何增强这种戒力呢？
增强戒力就是说要有戒啊，佛法说守戒，守戒什么、
嗯、
知道这种东西要知道多一点，这个要下地狱、
嗯、
那个要下地狱、
嗯、
那你不想下地狱你就不敢了、
嗯、
对不对啊？你做坏事的时候懂得法律的人就不会做坏事啊，这个哦呦不行，这个要犯法的，哦呦这个要做奸的、
嗯、
他就不会犯法了、
嗯、
现在的人一定要有信仰，有信仰的人他就知道这个要下地狱那个下地狱，他就不敢做坏事了。没有信仰的人什么都不怕，听得懂了吗？
嗯，
好了。
那师父是不是可以祈求请菩萨帮助我们增强我们的戒力啊？
可以，
帮助我们不要犯错误，
这个是可以。但是这个呢有一点，也就是说你祈求了很厉害的时候，当你一有戒律的时候你马上倒霉了，就你违反戒律啊、
哦、
嗯，听得懂吗？
听懂了。
所以这个全部都有利有弊的，但是当然了，我是希望你们都跟护法神求菩萨请求呀。有一对夫妻告诉我，他们两个人都在守戒， 两个人都想上天啊，跟护法神讲，跟菩萨讲，我们再也啊没有这种夫妻之事了，好了。
嗯。
结果有一天开心的不得了，感情上好了，接下来第二天、嗯、申请补助的钱全部没了。这是他告诉我的。他说还有一次啊，啊，出去差点撞车，回到家一个星期脖子拧不过来，痛苦吧？好了，因为你自己求护法神看住你嘛，对不对啊？所以不要乱祈求，所以也不能乱许愿。乱许愿的话，菩萨把你们当真的。因为菩萨都是真的，他不跟你们开玩笑的。你哪像人呢？吹牛随便的，眼现在的人吹牛眼睛都不眨的。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那，嗯，感恩师父开示。那我们是求好还是不求好啊？
如果觉得自己业力又业力很重的话，当然求好了。
嗯。
情愿给惩罚的。护法神再惩罚也不会置你死地的呀，最多给你钱扣掉，最多让你撞一下车，那至少说你还是在戒律当中啊。
嗯嗯。
否则的话你乱来怎么办？乱来你准备以后下地狱啊。
嗯。啊，感恩师父。师父，我们就求的时候，前段时间我就求菩萨，我说求观世菩萨，我说您大护法帮我斩除恶念恶业的根，我说帮助我改正恶习，我这么求的行吗师父？
嗯，可以的呀。你这种求法只能到一定的时候当中有用，到了超过一段的时间这个效果就没有了。你又不是叫观世菩萨来消业障，是你自己要守住戒呀、啊。你叫观世菩萨消业障，还你消业障了。
就是师父三天帮我们斩断这个恶念，不要造新业了。
听得懂吗？不能造新业了。
听懂了。
克制克制克制，我们不是动物啊，我们不能有欲望就要去做的啊，想吃了、
嗯、
没钱也去吃吃吃吃吃乱吃啊，吃了没钱怎么办啦、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想买东西啊，非常想买名牌，没钱怎么办啊？很多女孩子们就是啊，去做坏事了呀，赚了钱买个名包。身上什么脏的臭要死啊，这还不懂啊。
嗯。
一个人不能做这种事情的。
嗯。
好啦。
啊，感恩师父。
哎，师父。
哎，又被你打进来了。
哎，师父。喂。
你厉害，你这个打进来绝对有菩萨保佑的。
我刚才在念准提神咒。
嗯，因为你帮众生问。
师父，我再问哈。下一个问题，师父，我们佛子以戒为师，可是我们在戒的时候，尤其是不正的意念不断的反复，而每个人对意念可能采取不同的方式让自己守戒，比如观想、念经等等。师父能否给我们系统开示一下如何让自己守戒的好方法？请师父开示一下。
守戒的好方法，首先不要去碰让自己常在河边走男人不湿鞋的事情。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在守戒守男女之事，你就不要去看女人，不要去接触啊！看见有个女人在房间里你就离开啊！看见那个女人你想看了你就头扭开，就不要去看啊！你明明知道今天跟这个女孩子要在一起，你千万就避开，说啊我不方便。所以你今天如果是在守钱的方面的戒，你就不要去看钱，离开钱，对不对啊？你今天想守名的事情，你就不要去为名为利，不要去跟人家谈啊，我要做这个官做那个官的。所以你要想守什么戒，你就避开这个戒，脱离它，逃开它，躲避它，都是一个好方法。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
那我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很多人在守戒，是说我要守啊，守那个吃素啊，吃全素。那你只要别人有肉的地方，有什么呢？我尽量不去。明白，可以不啦？你说得罪人了，讲老实话，得罪人没办法的呀。有的时候得罪也得得罪啊，对不对啊？你可以用其他方法。今天我不去参加吃，但是我可以送礼啊。啊，对不对啊？我送些礼物给你不可以啊？今天我因为正好孩子， 啊有事或者什么找个善良的正规的理由，就这样。然后你送点礼物，大家也不会怪你。人家一想，哎，这他没来吗？啊，他今天正好家里有什么事情，啊，人家也不会再讲了呀。过去这种事情，那你说，你说哪有忠孝两全呢？那不可能的。
哎，是。
有的时候你又要修行，你又要做菩萨，你又不想脱离人间的一种烦恼，那你哪做得了菩萨？开玩笑了。
哎，真的是真的。嗯。哎。我说的对，哎，嗯，师傅慈悲开示。
然后师傅菩萨开示，昨天你们两个考核，一个遇到事情不能冷静思考，另一个应变能力还可以，就是紧张害怕。正心正念，乐善好施是修行人的基本。请问师傅，如何能够做到遇到事情能够冷静的思考，随机应变？
守戒呀，守戒的人们就能随机应变呀。
嗯。
你不守戒行的，你一个人要学会守戒。啊，
能够遇到事情不紧张害怕呢？
那叫守戒呀，守关戒的人就不会紧张了。你比方说，你碰到什么事情，你贪了，你就会害怕了，因为你怕贪不到啊，是不是怕贪不到啊？你恨了，你是不能守戒了，因为你恨了别人，你怕恨，你怕别人来报复你啊，这个怕字在里边吗？
嗯，
对不对啊？你鱼吃了。你就怕自己做错事情啊，怕不怕？
嗯，
这不就是怕吗？好啊。
嗯，感谢师傅。
戒定慧三位一体，当发现自己戒力定力不够时，能否有以智慧为突破点，求菩萨开智慧来带动戒定二力的提升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嗯，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因为呢，当你戒律不够、定律不够的话，会开不出来的。开不出来呢，求智慧。求智慧呢，菩萨还是会帮助你戒，帮助你定，因为这是一个规律。你没有戒律，没有定律的话，你达不到智慧。那你求最后啊，求最后的智慧，你还得要戒，还要定。实际上，菩萨是帮助你戒，再帮助你定，明白了吗？
好，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
就是师父讲过，人人都具有恶习，并且具有顽固性。请问师父，针对这种反反复复的顽固性，我们怎么才能更好的克制和守戒呢？
少接触外层呀。所以为什么法师要出家了？
嗯，
出家嘛，就是少接触外层呀。非礼无言，非礼无听，非礼无动。你今天网上左看右看，跑出去参加这个 party，
嗯，
那个 party 的，你到了最后你肯定是一塌糊涂了。
嗯，明白了。
啊，好了。
嗯，明白。师父，这种和欲望做斗争的这种过程，是不是需要非常坚强的毅力才可以？
非常坚强，没办法的。一个人的毅力代表一个人的成功的基础。任何一个修得成功的人，他一定有一个毅力的。没有毅力的人，最后都是下去的多。你去看，在生活上失败的人，
嗯，
他在啊意识上也是失败，他在行为上也是失败的。啊，听懂了吗？
嗯，明白，师父。是不是就越过去了？这是依靠自己的毅力守戒了，这个过程菩萨也会加持很多。
绝对的，因为你已经有毅力了，你已经有愿力了嘛。所以很多你看，很多婚姻上失败的人，左嫁一个右嫁一个，左嫁一个右嫁一个，好了五六四五次婚一结，你看看这个人不下去啊？开玩笑，你讲老实话，
嗯，
你就是今天我婚姻失败了，你悟出来了，我下次我就不结婚了，我就一个人。像出家人一样，我就清修了。那这种人也是有毅力啊，人家再来跟他说媒，
嗯，
他因为记住了他上次的那种人间的痛苦，婚姻的痛苦给自己招来了，那不能再这么，
嗯，
这么重蹈覆辙了，这么不停的搞来搞去，你不是开玩笑的。
嗯，明白。
我们跟着师父学习心灵法门，都知道师父的境界很高很高，以至于只有赞叹的份儿。对师父如何修持到这个境界很模糊，所以想请师父开示分享，师兄师父在戒律上是如何修持的，是如何一步一步行菩萨道的，也好让我们以戒为师，好好修持。请师父简单开示一下。
嗯，你们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很有智慧，因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么从小呢，就要有慈悲心，这是基础最重要的。
嗯，
从小有慈悲心了之后呢，然后呢慢慢呢随着年龄的长大，接受的教育很重要 啊，父母亲对自己的培养，还有呢，接受外层的对自己的影响也很重要。首先呢，你周围呢不能经常有很自私的人，啊，如果你从小一路走来，总有一个很自私的人在边上指导着你，啊，要怎么自私，要怎么为自己，啊，他跟你宣传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你就完了。
那是。
所以呢，怎么样成菩萨？从小磕头，磕头的时候就会想，啊，师父从小磕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磕头为什么，对不对啊？磕头从小知道帮爸爸妈妈求，帮家里孩子那个爷爷奶奶求，啊，兄弟姐妹求。那么这个时候你求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呢自己无比的兴奋，为什么呢？你觉得别人好的话都是你帮助得来的，这个时候有一种法喜。就像很多人帮爸爸妈妈一求，求了灵了之后，你说他法喜吧，对不对？啊，是这个感觉。第二个呢，就是语言的行为，你要注意观察，因为师父从小就喜欢观察人家说什么话，啊，你看看人家说什么话，你就知道你应该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比方说，人家经常在说那些不好的话的人，你心中就知道这些话不能说的。啊，我曾经碰到啊，我们亲戚当中啊，也是啊，经济上比较富裕啊，也有。那我从小就想，我如果啊经济上好一点，我绝对不会乱用钱。啊，如果我长大了，我应该怎么样？就是从小就像我们说有一个梦想一样，啊，对不对啊？
对。
啊，所以这一个人怎么会成长呢？就是点点滴滴的积累。看见外婆在难过，在生病的时候，心中就想，我以后大起来一定要对，有能力一定要对老人家要好。所以我到现在，我不停的，我能够在养老院，我可以6、7年去喂饭，我可以到养老院去经常去帮助别人，啊，这就是我小时候觉得看见老人太苦了，啊，我就一定要想到，我小时候觉得人为什么没有办法生离死别，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就心里就一直在想，我很难过，我看见人家走的时候，家里邻居走了，我在边上也跟着他们在哭，我在心里在想，人为什么要走呢？啊，人如果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不更好吗？所以那时候就有这种慈悲心，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佛的精进，慢慢懂得了人是留不住的，所以在留不住当中，慢慢也懂得了人的精神不死，所以呢要把精神修好，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永远不会死了嘛。所以这些就是慢慢的积累的。然后呢看见蚂蚁是不是从小不踩的啊，因为我看了这个过去小时候有一个预言了，东郭先生了，他是真的是连蚂蚁都不踩的啊，还看了一些啊，很多的那个词，那个24孝的东西，就知道你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孝顺的话，那天打五雷轰啊！啊，所以每次等到下雨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护法神啊，雷公就下来劈那些没有良心的、对爸爸妈妈不好的人了。所以每次打雷的时候，心中就更震撼一次。你看，又有人被打死了，又有人不孝顺爸爸妈妈，就这些点点滴滴的在你脑子里存在的东西，你慢慢的就会形成一种善缘，所以你就会慢慢的就是看见别人就要帮助别人，看见别人痛苦你就觉得自己很难过，看见别人伤心了你也会伤心，那这就是人伤我痛，那就是进入菩萨境界了。所以慢慢的一个孩子很慈悲，看见妈妈啊手上出血了马上会掉眼泪，这些孩子从小有这种慈悲心的，所以这些就是你的学佛基础了。所以我觉得啊，一个人的言行嘴巴，看看别人在骂人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为什么？他把自己作践自己，因为为什么他把自己变成下贱了嘛？因为我从小觉得骂人的人是比较下贱的啊，对不对啊，因为好好的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去骂人的啊，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到很多人做的动作啊，一个动作做的很下流的动作，你这个人整个档次就没了，就跟你骂人一样啊，你不开口人家觉得你是个好人。你看在澳大利亚你开车，如果你稍微跟他讲几句话，他做一个手势他很下流，你想想看，这种人他一看他能出一个好人家出生了吗？ 他这种人会有文化吗？他会有修养吗？而一个动作就代表你的整个的人间的修养啊，对不对呀？
对对。
还有师父就从小就知道我的境界，就知道我的人不该想的不能想啊，一想了之后你就会很难过，为什么呢？当你想到得不到你会难过，所以这个我从小就知道的，所以我看见人家有好的东西，我不稀奇的，我就觉得我今后将来我大了我都会有，这是我从小的一个理念。我觉得我大了，只要我长大了，我努力一下，我什么都会有的。
嗯，
所以这个对年轻人，对你们这些年轻人帮助很大。其实你今天问的问题，师父就是跟你说掏心掏肺的话。师父小时候跟大家一样，也是啊学生啊过来的，所以对很多的孩子的思维啊，我很理解。实际上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你要有一个啊，用现在话讲叫抱负。ambition
啊，
但是问题实际上呢，还是要有个良心，因为有良心之后不会去贪呐、啊。有良心之后知道要让别人幸福，要让爸爸妈妈开心，那你会越变越善良，越变越啊慈实。脑子里永远不要想爸爸不好，妈妈不好，因为你脑子里就不会有不好的东西。师父从小就是很善良啊，如果看见人家吵架，我总是双方都劝的。我有时候把人家串的来，人家笑了，哎呦，我心里法喜充满啊！我能够让他们两个小朋友吵架之后能够双方去讲，那个时候我做课代表的时候我就经常这样做啊，把他们讲的两个好起来了，哎呦，那时候我的心里在边上开心的不得了，我就是这样。所以师父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那个好玩的，就是一些小时候那些事情，就是一种成长到大的时候也很难改。所以我有时候看见人家啊、两个年轻人很善良，我很想把他们撮合，让他们能够有婚姻。这也是我的，这也是我从小就是喜欢解决问题，帮助别人。所以一直到大了，我还是有这个习惯。我总希望人家，哎呀，这一对很好嘛，哎，我介绍过成功很多对了，所以成功的话我就很开心了。啊，
嗯，
啊，不成功的话，我也是很难过，所以就是缘分不够，所以从这点点滴滴，就是培养出一个人的一种精进的心，啊，
嗯，
你想想看，我师父这么小的时候，我怎么会不吃鸡的呢？从小不吃，为什么呢？就很简单，哎，过年了，人家给我们家里也送来很多的鸡啊，养在那个卫生间呢，卫生间比较大嘛，养在卫生间里呢，我就天天喂米给他们吃，还拿个水。啊，有时候上卫生间呢，就看着他们，哎呀，向他们交朋友，哎呀，很开心。等到过年的时候，把他们杀了，家里把他们杀，从此我就不要吃了。我闻到那个鸡汤的味道，我会呕吐的。啊，我看见他们的鸡毛被热水烫了，拔掉，脖子这里弄一刀，很痛苦，我会很难过，我会哭的。所以这些就说明一个人的慈悲心啊，很重要。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他一定具有很大的慈悲心，因为慈悲心能够化解很多的恶缘。别人冤枉你可以，你不要去冤枉别人；别人打你可以，你不要去打别人；别人骂你可以，你不要去骂别人。这就是学佛，就是啊，我们说有一种慈悲的心态。这就是师父这两天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就是这样的。
嗯，
你那个慈悲的心对待别人，你就会啊，当年那个啊，这个历史上有一个故事，就说的是那个韩信啊，
嗯
啊，韩信是个大将军嘛，对不对？他被人家抓到之后，人家叫他从胯下钻过去，羞辱他啊，对不对？后来他成为一个帝王。他成为帝王之后呢，下面的人把这个人把他抓到了，抓到之后呢，这个人浑身发抖，知道他这条命难保了。没想到韩信下的那个皇位过来，把他请上座，跟他说啊，很欣赏他的那个这个文采，跟他说啊，我要把你留在我们国家里，好好的啊，那个非但没有羞辱他啊，没有杀他，还要把他捧为上宾，还要说把自己两个孩子让他来教育培养，啊，结果这个人感动得不得了，哎呀，非常用心的在培养他的两个孩子。那么等到韩信有难的时候，啊，这个皇帝就是把他满门抄斩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啊， 他的这个就是这个人呢、啊，就是跨叫他胯下之躯的那个人呢、啊，就是说他把那两个韩星两个孩子啊，就拼命的舍命把他们救出来逃走了。所以你没想到，因为你的善良、你的慈悲，你没有去杀害你的两个孩子，你的下辈就得到了庇荫啊。否则谁会这么卖命的啊，把你两个孩子就救出去呢？因为人家有报恩之心啊。所以一个人就是人家对你不好了，你还是要对人家好，要感动上帝啊！我们现在话叫感动上帝，对不对啊？啊，很多人为什么你老公骂我一句，我要骂你一句，我凭什么吃亏啊？所以你的婚姻就没了嘛？啊，你因为做好人的人，你要必须要懂得啊，我要勇于吃亏啊，我要忍辱再忍辱啊，这个实际上就叫再忍辱，再忍辱你就能成功嘛。所以一个人再忍辱了，他就成功了。所以一个人的进步也好啊，做人也好，实际上就是要忍辱精进，要学菩萨的大慈大悲嘛。所以师父今天跟你也是不能讲太多，你要说把我一生怎么样，从小的不踩蚂蚁，我连那个蟑螂都不打，蚊子在身上我都会把它赶赶走的啊。这就师父从小就这样的。所以要想知道跟着一个好师父的话，你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他别人都是很慈悲的人，这个师父就可以教。如果他对人家都是很不好的啊，教坏的，那你别跟他学，对不对啊？所以一个法门好坏也是这样，这个邪教的这个法门，他本身教人家干嘛了？你是看得到的，是不是教人家干嘛？爱国爱民，教人家好好的学，作为一个好孩子，要爱国家，对不对？要不能敛财啊，要遵纪守法，这些都是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嘛。啊，这种师父你不跟谁啊？啊，对不对啊？所以从小一看到老一半，这个孩子从小很善良的，你基本上这孩子不会走到坏到哪里去的啊。人家说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就这个道理。所以要从小就要培养孩子的慈悲心，培养孩子的那种啊，有智慧啊，有那种啊毅力，有精进心的孩子，他一定能成功的，明白吗？
明白了，师傅。
嗯，
我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个师傅，我特别的自豪，感恩师傅。
因为有时候父亲跟妈妈只是生了我们的身体，但是并不能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面教导我们，因为每个人职责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要找到一个啊，这个像那个指导自己前途的一个师傅呢？很重要的。很多人的成功都是有师傅在背后一直撑住的。啊，对不对啊？你看看李连杰成功啊，包括那个过去那个我们说武林高手啊，像哪一个你说啊能够成名的那个人，他没有师傅的，对不对啊？啊，
对，
都是这样的。嗯，好啦。
好的，师傅，感恩。
师傅，我想问问你，我那个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呀？我
啊，是你家竹子掉下来了。
哦，不是我家族，不是我做的梦，那个梦，对，那个梦我明白了，我在听录音吧，因为我这边信号不太好。就是我想问师傅，我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啊？请师傅批评我吧。
嗯，我不知道，你自己最知道了。一个人自生佛，自信佛，啊，自己都是佛，自己应该知道自己做错什么，这就叫悟性。当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做错什么，这是最危险的，明白了吗？好好努力啊，做人要自律，做事情要自律，脑子里动点邪念，动点不如理不如法的，马上在自己的慈悲心当中就不能生存，就会感觉到像个渣子一样要去除。这个时候就要广结善缘，多念礼佛，好啦。
师傅，我有没有对师傅做错什么事？
嗯，不知道。意念嘛，有一点无所谓，好好的修嘛就好了。明白吗？意念当中稍微有一点很正常的，这个菩萨也会原谅你们，因为你们是人嘛，对不对啊？啊，这个很正常的。菩萨，你只要在前面讲一句“凡人肉胎嘛”，请菩萨原谅嘛，明白吗？嗯，好吗？
清淡。谢谢师傅。
嗯，
是吧？您在白话佛法中讲到加持有菩萨的加持和自身加持，请问我们怎样可以自己加持自己呢？
自己加持自己就是每天要严于律己，比方说你今天要想到我是一个学佛人，我必须自己要自律，我必须要五戒，我必须啊不能讲妄语，我要帮助别人，我要慈悲，心中不停地想着正念，就是加持，叫正加持。
哦，
啊，你如果天天脑子里想着不好的东西，叫逆加持，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是否同修在佛台前发，就对天发誓，一定要好好改毛病，用佛菩萨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身口意，同修下决心改毛病，得到了菩萨的大加持，但还是希望开示一下，平时持戒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其实持戒就是一种守戒，持戒跟守戒的意思一样啊。守戒呢，就是要守住自己心，不要让自己的心呢散乱，不要让自己的心呢去放纵、放欲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这就是叫守戒。守戒就是说能够克制自己。啊，不去被外层所染，它也叫守戒，明白吗？
嗯嗯。
实际上，守戒就是最好的一种精进的方法，因为守戒的意思呢，就是用开汽车来解释吧，就是开车你要当心，前后左右速度，当你所有的都守住之后，你往前开，你才不会走偏的，就这个道理啊，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那您师傅弟弟这么平安。
啊。
啊，师傅你讲讲吧，弟弟觉得不好，要给跟师傅忏悔，跟观世菩萨忏悔。
嗯。
请师傅开句我几句吧。
开示几句啊？开示几句嘛，好好精进努力啊。想一想了，到医院里去看看那些生病的人，去看看活不到明天的人，你再浪费时间好了。你再看看自己很多人吃苦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好好想想了，很多人还没到闻到佛法呢，自己好好努力嘛就好了，
啊、
好吗？嗯。
对啊，因为师傅，因为弟子时常有那一个问题，就是嗔恨心会很重，然后很难持戒，就想设戒啦，关于那些
全部都要持，持不了也得持。守戒就是硬守，没办法的，
明
白吗？
明白。明白，
好好的努力，就是少睡觉，温饱思淫欲，吃的不要太饱，睡的不要太好，你就不会去想这种女人的事情了。天天少睡一点，经常做一点正常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正常奉行，对不对，师傅？
啊，对了，对了。多做善事。
师傅，我们学佛人如何能够始终保持庄严相，不卑不亢，让别人看到之后不会觉得不好接近，而又不产生邪念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很简单，庄严并不是凶啊。第一，第二啊，凶不代表庄严啊。不卑不亢是什么？不卑不亢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人家就尊敬你了啊。很多事情你只要啊，人家啊跟你讲话，你油腔滑调，不庄严，你马上就没有一种啊庄严感了。这个时候，人家就不会尊重你了。你去看，凡是话多的人，人家不会尊重的。
嗯。
学佛人学到后来，话要越来越少，而不能越来越多。啊，一个不学佛的人话就多。你看到我们东方电台来的人，见了台长，呱呱呱呱呱呱话很多的，大家都会笑他的。学到一定的时候，接了台长，就是非常内心啊，就知道啊，感恩啊，知道感恩菩萨，感恩心灵法门啊，就懂得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啊，修心的嘛啊，并不是外表的。但是你相随心变，你的心老动坏脑筋，你的相一定好不起来的。所以台长有时候啊，对一个人的理解，有时候啊，你记住了，猛一看的时候，这是你最真实的表现。 等到你看着习惯了、熟悉了，因为他讲笑话或者他对你好过了，这个时候你再看他的脸，你看不出他好不好了。所以要真正要记住，这是第一面最重要。第一面这个人是坏相，你不要去相信他。坏相的人一定是坏心眼的，这个是绝对是真实的。你看电影里的坏人啊，不是开玩笑的，他这个人生活当中也不是个好人。演反派的角色，很多人都是后来做错事情被抓起来都有的。
明白了，明白吗？
啊，
好，那师傅，你说导演在找演员演电影的时候，找这个人演个反角，演个不好的，也是导演演，跟你感觉他就是像坏人，所以叫他演坏人。
对啊，导演不好意思讲他是坏人，但是可以说你太像坏人了。我问你，一个人太像流氓了，你说他生活上像不像个流氓？如果他不是个流氓，他怎么会出来流氓像呢？
嗯，
啊，一个人不是平时生活当中色眯眯那种样子，你说说看，导演找他去演个强奸者，你说说看，这个人生活当中是不是个好人呢、啊？
嗯，是是是。
啊，这个人找导演找他演个间谍、
嗯，
啊，导演说他非常像间谍，你说说他生活当中会不会偷鸡摸狗啊？
哦，可能会那样做，
就是这样了。嘴眉鼠眼的啊，能是一个正相吗？能像个正人君子吗？啊，正人君子目不斜视啊。
嗯，对，是是。
妄语是什么？妄语就是用现代话讲，就是啊，我今天讲的不是真实的话，讲谎话了。那么。有的人跟师父讲，我不伤害别人，那么我说些妄语算不算？那么实际上要记住，这个主要是对内心的，因为你虽然觉得你没有伤害别人，实际上你不知道，好，所以你看没有办法。嗯，台长跟大家讲，那么一种心理的状态，一个人如果心理啊，觉得自己在吹牛了，那实际上在撒谎了，实际上你已经在撒谎当中，不是说你今天撒大谎和小谎，这个意义很简单，就是你今天偷东西了啊，我小偷偷小一点东西，和你大盗那实际上是一个概念，都是偷东西啊，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啊，真正的我们的怎么样来啊，让自己的心不去背业，心不去造业，所以实际上你妄语并不是别人来判断，而是你自己本心和良心来判断。哎，还没好，真的是，所以哎呀，他一会儿又好了，哎，真的是。所以一个人的心呢，修心呢，实际上是修了你这颗心。你这个心呢，如果能够安定，啊，能够让自己比较稳定，那你就成功了。如果你的心，啊，不能让自己安定，那么你就不成功。所以，一个人能够成功的人，能够改掉自己身上习气的人，主要的还是靠他的一种毅力还有心态。所以当一个修心的人，实际上他决定修心了，他就是在改变自己的心态。所以当一个人在改变心态的时候，在修心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在改变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
同修之间就是之前有开示过，对我们那个职业方面，就是在比如说异性方面的职业方面，尽量不要去，就不该看的不要看，不该听不要听。但是就是有些同修如果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可以做到，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可以 做到这方面，但是如果平时在网上看点新闻或者看到明星或者看什么电视剧的话，就突然之间又感觉把持不住，是不是就说明说还是没有戒到那个根，没有戒到底，
没有
彻底，对不对？
对，完全正确。就是说其实学佛人要六根清净的话，那你怎么会净的，怎么会清的，就是因为你不接触外尘外染嘛，对不对啊？五欲六尘你不接触，举个简单例子，你从来小和尚过去有个歌曲嘛，这女人像老虎，他就是说这个小和尚生出来他从来没看见过女人，他就不会脑子里有女人这个概念，对不对？你如果从来不接触坏的，那你就脑子里没有坏的概念，就是这样。实际上简单的讲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你就不会有这些事。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刚刚在看台长的书看了，哎呀那种感觉是好像是学佛，哎呀人应该高尚，突然之间你去看看那种八卦，
嗯
啊，对不对？新闻，这个女的搞了，那个男的怎么样了，弄来弄去，看完之后你的心就散乱了。
嗯，
你这时候你就觉得坏，怪怪的，心里好像总觉得好像我不大对头，就这个感觉，就这样了。
对
啊，
也就是说平时的话还是要做到彻底，就是不要去看那些就刚刚出来的什么电视剧啊，
哎呀，
又去看了，
不要看。而且像你们学佛
的
人，现在你们学佛的人哪还有时间去看电视剧啊？你们真的浪费时间呢、啊！你两个经都不够念，等到你哪一天躺在院里的时候，你再念小房子啊，来不及了，要功利的啊！我告诉你，台长已经多少年不看电视啊？从来不看电视，
好好学习，
真的没办法了。跟你说，你绝对，小弟，我跟你说，你知道啊，这人间呐、啊，这个什么最宝贵啊？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时间呐、啊。有了生命的人就拥有时间啊，有时间的人就拥有生命。但是你这个人生命没了，你的时间也就没了，所以时间是宝贵的，一定要当心啊。
对，还是要咬咬牙，就是
咬咬牙，一定要咬牙。
对，
你比方说过去像我们这里叫 RTA 就是道路管理局，他这个公共汽车上只要有美女图，那个地方公共汽车开过的地方就很容易出车祸，因为他很多的美女图啊，那种穿的那种样子，汽车啊思想不集中，司机就很容易撞车，是真的，是真的。
有些同修在未接触心灵法门之前，在什么不懂的情况下皈依佛门，而且直接受了菩萨戒，他们以为受了菩萨戒就一切都会变好，但是因为什么都不懂，实际生活中就什么都没有戒。修心灵法门之后，同修知道自己做错了，违愿了，而且梦中也梦到自己穿着僧衣被人追杀，说他犯了戒律。这些同修在修行从非常精进，也度了很多人，但是自身状况改变仍然不大，请师父开示，这些受了菩萨戒的同修如何针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向菩萨忏悔，求得原谅，消除业障呢？
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呢是过去呢也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很多人的人的心情呢就是觉得呢啊，只要能够受了菩萨戒会好吗？啊，那当然了，人家说会好的。啊，你受菩萨戒啦，你菩萨啦，你怎么会不好啊？啊，赶紧磕头！一受菩萨戒，受了戒律之后呢，又做不到，又不好好的去修，不好学，又没人教，又没有师傅，那么接下来呢，不停的在人间犯罪。那但是这个不管，因为你受过戒的话，在天上在地下都知道了。接下来嘛，你犯罪嘛，下面那个鬼就追你了，追杀了，所以很多人就死得早啊。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说我已经啊加入了，比方说一个积极的一个组织了，对不对啊？啊，你又不去做好事情，你还做坏事，那个组织上，那不要惩罚你的。
是的，是的。
啊，对不对啊？就这么简单了。你今天入党了，你不为党做好事情啊，你还做坏事情啊？你也不知道不遵守党规啊，对不对啊？那接下来你说的话，组织上不处罚你啊？
嗯，
明白了吧？
明白，
是这个概念。
明白了。
啊，
嗯，那但是他怎么忏悔呢？像这种受了菩萨戒的，他怎么去挽救呢？
就是，我问你，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不啦？
是的，是的，是的。
你现在学的心理法门，你可以跪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从跟观世音菩萨说啊，观世音菩萨，我过去不懂，
嗯，
啊，我自己凡人肉胎，
嗯，
我不知道啊，
嗯，
我不应该当时在自己凡人肉胎啊愚钝啊智慧不开的情况下受菩萨戒，我现在要彻底的，
嗯，
啊要反悔，我自己要念自己的些那个礼佛大忏悔文，我现在开始，
嗯，
我跟着观世音菩萨好好的修，等到我到了菩萨戒的境界的时候，请观世音菩萨继续把菩萨戒给我受上，就这么讲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啊，
那他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吗？像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念多少遍礼佛大忏悔文很简单，每天要念。如果一次性的对这件事情有芥蒂的话，
哦，
先念108遍，念完之后，然后每天要念5遍。
哦，
我告诉你，否则这种人经常会倒霉的。我告诉你，只要受菩萨戒的人，天上头上三尺有神灵啊，整天看住你的，一点点不如理不如法就倒霉了。开玩笑，
是，啊，是，啊，是，啊，
你
是
菩萨，就像师父现在，我现在受菩萨戒，我现在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菩法神全部管住的，你动都不动都动不了的。你开玩笑。
对，我听说说受了菩萨戒，很多的护法来护持，你一旦犯了就受到很大的惩罚。
出大事啊，出大事的呀。
我们如何应该面对学佛修行当中的挫折？我们有时候是很努力的守戒，可是往往一些梦境、一些梦考就让我们的打倒。我们应该如何重新站起来，继续努力呢？
很简单，梦境把你打倒，说明你修行还没修到你的骨子里。你如果已经在骨子里已经完全守戒了，你就不会在阳间做错事情。你在梦里都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做的，那你到阳间一定说我这事情不能做，听得懂啦
？OK，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念经学佛一定要知行合一嘛，哦。那有位师兄呢，他知道自己吸烟念出来的经文质量肯定不好，但是呢，他就是戒不掉。这个要戒烟呢，他总是找各种理由说啊，现在很多伟人啊，嗯，都是也是没有戒烟。来到这个借口，那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他怎么克服呢？他知道自己念实验念出来的经文质量肯定不好。
啊，你这吸烟，我问你一句话，吸烟的人嘴巴臭不啦？
对呀，
啊。好啦。
他自己也是知道的，
啊，
但是他就是戒不掉。
啊，戒不掉的话，这种人是没有耐心，所以没有恒心的人，所以他的事业不会成功的呀。啊，
那师傅开示一下，
伟人
合一的重要。
伟人不管什么样的伟人，啊，
嗯，
伟人有坏习惯，那就是伟人归伟人，坏习惯还是不好，就这么简单。
是的。
啊，你不能说因为你们都现在对师傅这么好，你说我们的师傅怎么样怎么样？哎，师傅，台长师傅身上好的东西你们都学呀，啊，对不对啊？那如果我有一两个不好的习惯呢，你们也学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第三个问题，同修上香时，同佛台上，菩萨妈妈有个声音说：“好啊，你连五戒都做不到吗？这是否让他必须守五戒？但是一直在关心他吗？”
对啊，菩萨就让你五戒都做不到，你当然五戒要修啊，你怎么可以五戒不修啊？五戒是最起码的，做人的都要需要守的道理。杀盗淫妄酒哪个可以啊？马路上标志这么大，不能这个酒，不能酒饮酒驾车，喝酒驾车，对不对啊？犯罪的嘛。杀盗淫妄能骗人呐，啊，能杀人呐，啊，能偷东西啊，还是能骗人呐，啊，还是能邪淫啊。都不可以做的，没有这种品质，你朋友都不要跟他交，何况学佛呢？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但是他就是觉得外语这个戒可能比较难守，因为有时候答应孩子的事情，后面太忙了做不到，这算不算违愿？
好好跟孩子解释，那就不违愿了嘛。比方说，答应他。孩子礼拜几带他出去没去，孩子对不起妈妈这个礼拜特别忙，所以我想啊再过两个礼拜我再带你出去吧， 那就叫那怎么叫妄语啊？妄语是吹牛撒谎，对不对啊？
对。
啊，心里不想带他出去，嘴巴里说哎呀，我明天带你出去，然后跟人家说哎呀，我明天不去了，那叫妄语啊。真诚不叫妄语，你至少要真诚啊。你知道真的是很忙，你本来是想带他去，后来你没去成，那叫妄什么语啊？
哦，明白了。
好啦。
嗯，对，师傅。哦，还有就是他，就是五戒里面有一条不邪淫嘛，但是他结婚了没有清修，这算不算违约呢？
邪淫，邪淫嘛，邪淫，邪淫嘛，就是跟外面的呀。
明白了。
这个是，所以法师是戒淫，戒淫欲了，那是不一样的概念，一个叫邪淫。但是你要是说邪淫，你正淫也不行啊，你整天不去两个人正淫也是犯罪啊。你学佛的人，你整天做畜生事情啊，你生孩子可以啊，生完了就不能乱来的。
那因为他先生没有这个境界，那算不算违约呢？
先生没这境界嘛，他只能把自己境界拉低呀、啊。谁要你结婚的啦？那法师为什么？法师为什么呢？他的境界为了让他自己纯洁，所以他不能找这种异性来破坏他的戒律，破坏他修心的这种精力，所以他们才能够出，他们才要出家呀。你结了婚了吗？你说这里说，哎呀，我要戒淫荡。然后我们这里面还结婚，那你讲什么？有什么好讲的？
嗯，那他现在就是可不可以许这个愿呢、啊？就是守五戒。
不可以，守五戒
可
以啊，邪淫可以啊，守五戒可以啊，不能许清，不能许清修的。
就不能许清修的愿
啊，
明白了
啊，而且不能说戒淫荡就不可以，只能戒邪淫。戒邪淫的话，很大的问题的。你要结了婚了之后，你看见一个男的脑子里动坏脑筋，也叫邪淫啊。因为邪淫分两种，一种是行为上的，一种是意念上的，都是邪淫啊。听不懂啊？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
师父啊，弟子啊、之前又梦到梦见师父在法会上跟别人握手，然后师父看见弟子站在观众的椅子的后面，然后师父看见弟子指着弟子，好像做了一个手势，好像叫弟子走开一样，然后师父就坐在弟子刚才站的
位
置的前那个位置、
啊、
请师父开示一下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不干净，你记住，在现实当中也是的，有些女人只要不干净，师父就见都不要见她的。
哦。
你记住一句话，任何女人只要有过邪淫什么，师父都有感觉的。
嗯。
我会觉得她很脏啊，现实当中也是的。我有时候看见有些人很脏啊，我不要见她的。讲话都那种脏香、脏兮兮的那种样子，很恶心的。
嗯，
你想想看，做过畜生的人怎么能够跟师父在一起啊？
嗯，
对不对？很脏啊，真的很脏啊。
嗯，
就像你们在人间，如果一个人很脏，你愿意跟他在一起不啦？
嗯，
好了，明白了吗？
明白。
啊，好了，就说明你最近还是不干净啊。
嗯。
明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要保护好自己的，一个人的境界要高，身体要干净，这个人才能到天上去。
嗯。嗯，请师父慈悲开示弟子在修心修行的道路上要如何改进。
你先给我弄弄干净再说吧。首先、要守戒，如何改进？守戒、守戒就是改进，听不懂啊？守戒明白吗？守戒。
明白。
不该看的不要去看，不该说的话不要去说，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对不对啊？
嗯。
这叫守戒，要吃素。你现在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了。
吃了，吃多少时间了？
一年多。
许愿了没有啊？
许愿了。
嗯。啊，不喝酒，不邪淫。
嗯。
不妄语。
嗯。
不许吹牛撒谎。
嗯。
对不对呀？
嗯。
这是佛陀定的五戒，
嗯，
要做到。
嗯。
我们这个就是在精进当中了。如果你连五戒都做不到，你精进什么？你修什么心啊？明白，
嗯，
明白吗？嗯。
明白。
嗯，好了。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弟子一定会努力的。
嗯，好好，
嗯，师父的弟子的问题问到这里。
好，
慈悲开示，师父，我们守戒每一阶都会有五位护法神来护法，请问师父，这五位护法神管的面是不是专对自己守的这条戒律，还是各方面都管呢？师父，
各方面，我问你啊，警察是专门管交通还是什么都管了？
都管，都管，都管。
啊，你在马路上交通警。他是讲起来是管交通的，你突然之间被人家绑架了，你在车里边讲不出来，眼睛流眼泪，什么交通警不是马上就管了？好了，
哎，明白了。那师傅，那这五位护法神来的时间是轮流来，还是他们一直在呢？师傅，嗯，
头上三尺有神灵。
嗯嗯，
他们来也好，不来也好，实际上你都。只要你人有灵，他们上面就给你看见。就我举个简单例子吧，你收音机开也好，不开也好，你收音机的电波一直在你头上的，你一直听得到的。
明白了。
并不是说你收音机关掉它就没电波了，听不懂啊？
啊，对对对，就像这个手机，它一直会接收到信号，不能打电话。
你把手机关掉，信号有不啦？
有。谢谢。
师父说现在我们学佛要首先要守的一条戒律就是要遵纪守法，爱国爱民，这点对我们正能量影响很大。我们广大的同修已经把这条戒律刻在骨子里，一生严格遵守。请问一下师父，如果有同修犯了所在国的法律，是不是仅仅要受所在国法律的惩罚，同时也会受到我们法门的护法的惩罚？
他是这样的，所在国的法律归法律，对不对啊？如果你犯了那个我们说戒律，学佛人的戒律，那么护法神惩罚；如果你犯了人家国家的法律，那么人家国家的法律惩罚，一样道理。
哦，那如果有的人屡教不改，不听师父的告诫，给法门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个果报是什么呢？请师父详细
解释
一下。
这果报很简单，下地狱。
直接下地狱。
啊。你搞好了，所以你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很多事情你自己搞好了，你搞到最后，有句话听到过没有啊？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听到过没有啊？
哦。
啊。
他听到过的。
啊，就这样了。
同修她老公以前是卖肉的，他是雇别人杀猪的以前，然后同修就梦见师父帮他看佛台，就说你在那说的不对，得罪佛陀了。然后梦中他的儿子就要吃肉，就闹得很厉害，锅里全是一大条一大条的猪肉，但是后来他跟他儿子还没吃就吓醒了。请问师父这是什么？
这还不知道啊，这还不知道，犯戒了，嘴巴里讲的说我以后一定什么不杀业，怎么全假的了？
哦，同修本人犯戒了。
啊，吹牛了，对，替他老公许愿，吹牛了。嗯。
哦，明白了。
嗯，
啊，感恩师傅。他梦见观世音，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怀中抱着一个孩子，像是一个童子，然后从天而降，然后这个童子呢是罩住他的头的上方的，然后呢他立刻是从观世音菩萨像的底端钻进去的，边走的时候边跟他女儿说：“我走了。”
哦，麻烦了，这个人过去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童子哦，嗯。哎呦，要到要养，应该把他带回去了。嗯， 他肯定犯戒的、
哦、
我跟你们说，你们记住了，天上的菩萨或者阿修罗道的，或者是天人呢、啊？你到人间来，你这种淫荡的事情做的太久了，带走是最快的了。
嗯，
听懂了吗？
听懂。
好了。所以一个女人，所以一个女人不停的淫荡，很快就死掉了。一个男人很快的淫荡，很快的就这个气就绝了，气绝而亡啊。因为一个人是在淫荡是最漏气的呀。
嗯，对的。
你上卫生间都不能讲话的，听得懂吗？
嗯，听懂。那这个同学该怎么做呀？
许大愿呀、啊，从此以后断淫荡啊、淫欲啊，这还不懂啊？还要教啊？
嗯，谢谢。嗯。
我告诉你，会带走的，太脏了。如果带走还能回去。如果太脏的话回都回不去了，所以一般的都是带走的。
哦，
就像人间换位置一样的官呢、啊、你在这里人家举报你太多了，部里本来把你派到下面某一个地方去帮他们啊把它生产搞好的，结果你去之后下去吃喝嫖赌了，那么部里不舍得你这个人才，那就把你调走了。
嗯，
调走的话你还能回到部里去工作，如果再让你下去你在当地就被判刑了，听得懂了吗？
嗯，对，
回部里都回不去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好了。
哎，太棒，梦到身上有纹身是事实的不如你不如法人还是什么、
啊、纹身嘛，就是你如果梦见纹身的话说明你已经在地府犯戒了呀，在地府做坏事，就像古时候人做错事情啊，要给你脸上打个烙印，犯人罪犯。
嗯。
啊，就是这样的，在地府就是这样的。所以纹身的话。
是的，是的，不好了。
那当然了，你在下面肯定犯罪了。嗯。
哦。犯了哪方面的罪呢？
犯了，你问你自己啊，你最近脑子里有没有出轨？有没有想到这种邪淫，或者想去占有人家什么东西啊，或者有贪心啊，这些东西都犯罪，或者看见人家一个老人家、
哦、
你心里在骂人。嗯，
哦，这些是犯罪了、
那当然了，意念犯罪啊。你路过一个银行，你脑子里想我走进去把他抢他一把，我算不算犯罪啊？你看见人家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走，你说我过去抱住她怎么样怎么样，你是不是脑子犯罪啦？
对。
对，对。
明白。
吓人了，就是一个同修打礼佛三遍，调到五遍之后，就梦到有一个女的被一些黑色的小虫子爬满了身体，打也打不掉，冲也冲不掉，最后这些虫子被最后她被这个虫子活活咬死了，连内脏都拖出来了，梦。
下地狱了，
不敢看，
用不要讲了，下地狱了，
下地狱了，这是谁啊？就不知道。
你
这同修在梦在旁边看，
他看见一个人是吧？
对对。
胖的还瘦的啦？你问他。
这倒没说。
你去问呀，什么样的人？描绘一下。
啊，师傅，我再接着说，他后面还有一点，
哎、
他说
太恐怖了，
然后看到师傅了。
啊！
师傅显化在空中，师傅说你要用火烧死虫子，哪怕是自己受伤了也比被它咬死好，然后就说你手上有虫子要用刀把手剪掉，虫子就不能爬到你身上了、
哎、
就这个梦，
业障啊，全部都是业障，看见吗？
是说他自己是吗？
不一定是他自己、
哦、
反正是一个犯戒的人，你看师傅真的看见弟子犯戒，自己心里很难过。你看已经这样了，还要来救、
嗯？
像他这种一定下地狱的，明白了吗？
哦、
你看师父都是在空中吗？我跟你们开玩笑了，不跟你们开玩笑。
哎、呀，真是
啊、
感恩师父。
很吓人的，讲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嗯、好了，
是很吓人的。嗯、师父，那我就是说，不一定是他本人，就是说明他周围的一个人吗？是这个意思吗？
也有可能的，嗯。
那这个跟他把礼佛从三遍调到五遍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嗯。
没关系啊、哦，明白。
看到了一些，看到了一些他不应该看到，但是他缘分当中应该看到的东西。
哦哦，好，明白了，感恩师傅。
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因为之前师傅也是开示过，就是天律特别严，特别严嘛。然后就是能不能请师傅多开示一些，就是天律的内容啊，就是让我们就是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因为觉得自己就是特别愚痴，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造下了新业
啊。
请师傅慈悲开示。
这天律还不懂啊？天律
嗯
啊，分成啊三种大的啊，一个是你的意念当中的犯戒，还有一种语言的犯戒，还有身体行为的犯戒啊，三大类。那么啊，天上啊，如果你思维经常出偏差，经常动坏脑筋，经常动淫心，那么这个也是犯罪，明白了吗？至于天律的大和小，因为你现在在人间，它天律它是对你基本上是记录而不是惩罚，但是你在人间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天律降下升职，那到了人间就会用人间的法律来把你绳之以法，明白了吗？
哦，明白。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是吧？
对，举个简单例子、
哦、
这个人经常写人家坏文章，污蔑诽谤人家的，但是你说他也没拿刀杀人、
嗯、
也没做强盗犯罪，但是他经常阴啊阴啊阴啊阴人家，这个时候天律来了。天律来是什么知道吗？不让你上法院，让你进医院、
嗯嗯、
因为你生脑癌了，因为你经常恨人家、
哦、
搞人家，这是天上下来的天律了。那么这时候不进法院进医院，好了，很快的你就命之啊啊，这个就没了，命就没了、
哦、
就这样、
哦、
明白了吧？我只能举例子、
嗯、
因为天律太多了啊、嗯、你一般的天律最难忍受的就是阴人家，背后搞人家、
哦、
啊，所以做人叫干净，做人叫光明磊落，所以菩萨就是喜欢人光明磊落啊、
嗯、
啊，人是头顶的天，脚踩着地的，哪个动物是头顶的天呢？所有的动物全部都是背朝着天的，只有人，所以人要光明正大啊、
嗯、
啊，在乎天地之间，因为人，所以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啊，养物浩然正气，把自己的正气养出来啊，这个人才不会被鬼拉下去，也不会被人啊所污蔑啊，被那家啊屈服。所以中国古代古文化里面就讲到啊，无欲则刚嘛啊，一个人没有欲望你就很刚强，你有所求人家了你就不值钱了，你就会低三下气的，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师傅。
师傅，人间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那你讲讲天上的智慧吧。天上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
天上智慧不犯法就是智慧，一样，跟我们人间守戒就是智慧，
嗯、
对不对啊？
对。
你看天上很多人掉下来，到踢到打入人间，你看都是因为在天上犯戒呀、啊，一样啊。
是啊，
意念犯戒嘛，就举个简单例子，意念犯戒就是在天上犯戒，这还不懂啊？
哎呀，是是是，对啊，师傅，我们以前看的那个神话剧啊，都是你在天上犯了错误，好，把他打入人间，让他受尽人间的苦难，再修成正果，再等着他再重新修回来。
啊，对啊，就是这几句话呀、
啊，
打入人间，待人间苦难受尽，啊。对不对啊？再收回天界，继续啊，这个继续在天界啊啊，这个做什么做什么，就是这样，过去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做错事情就打入人间了，受苦的地方啊，对不对啊？因为三界，三界属于三善道，一界不如一界呀、啊。
对，明白了。那师傅，您说，那你像说阿修罗道是，谁掌管阿修罗道呢？这个问题，您这样问吗，师傅？
有什么好问的？你去看看嘛就知道了，书上都有的。
嗯嗯。
有一个掌管阿修罗道的一个很大的什么叫王，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啊，
哦，
啊，你去看一看，查一查，查得到了。这些可以查的，这没有什么
可以查
呀，不是太不是太秘密的。如果查不到的，那就是秘密了，天界的秘密了。所以人家说天，人家说啊，天机不可泄露，只要在天上查不到的东西，那就天机了。明白？
就叫天机。
如果你查得到的，由谁掌管？对不对呀？啊，玉皇大帝掌管天界，
嗯，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对对对，是
天啊，比方说忉利天啊，兜率天，像这种每个天它都划出来，都写出来了，你只要背背出来，那是佛学院学的东西。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问题，那是菩萨的智慧，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举一个简单例子，一个人他是学历史的，他把历史背出来，他就考高分了。那历史是已经发生过已经存在的东西，你把它背出来记住，那有什么心情啊，对不对啊？你要能够解决哲学啊，解哲学那就比较难了。所以你看没有固定考题的，完全看啊教授啊。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中状元，你写一篇文章没有统一标准的，几个院士说你好，对不对啊？翰林院的院士说这个人好，推荐给皇上，那就是状元了，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好，谢谢师傅的。